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大概把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就是三本提字书，我们特别说过在保罗书信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我们说过保罗书信一共是四组，第一组是贴前贴后，那是特别给我们看到生命，保罗怎样在生命上被成全。然后呢，到了保罗第二组书信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这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被带我们到基督的学校，然后在真理上怎样被成全。然后到时候呢，你看见到了第三个组书信，就是我们看过就是罗马的监狱书信。那么很明显，你看见神怎样借着叫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呢，你看见保罗在道路上被神成全。不光保罗自己有路，而且教会也有路，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三组的书信，啊，第一是生命，是真理，然后道路。所以生命、真理、道路。那么主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经过了这三保罗的春夏秋季以后，你看见保罗的确是认识我们这位主了。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是。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呢？我们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第四组书信讲到侍奉，那没有问题的。那么一面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无论是长老也好，无论执事也好，无论是父老也好，无论是少年也好，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要负起一些很重要的责任来，那么这是他们的侍奉。那么同时到了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话语的知识，一个主怎样兴起一个无愧的工人，神怎么训练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么所以很明显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看见神怎样在借着提摩太那为保罗兴起接棒的人，接棒传递火把的人。所以你看见无论是在教会中的侍奉，在教会中的侍奉，或者像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么到处造就神的教会。你看见这些人怎么装备呢？很明显，那就是第一，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许多人很喜欢这三卷书，尤其是组织能力很强的人，他们觉得什么是教会？教会很简单，教会三样东西嘛。第一就是说要有这个，第一就是要有第一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礼拜堂。第二一定要有个牧师，第三一定要有会众，所以你只要把这三样在一起就可以了。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只要传福音有人得救。然后呢，现在我们照着提摩太前书这里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怎样有建筑，怎样有执事。那么好了，这就给我们看教会就有人在那里扛起来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怎样训练一般为主这样训练一般主的工人。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不知不觉就把世界上的怎样训练人才，怎样训练管理人才，那么怎样在教会中培养人才，怎样能培养领袖人才，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三本提字书的确是和属灵领袖发生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神要兴起他的工作，当然和领袖发生关系。摩西就是个领袖，如果神没有兴起摩西的话，他怎么可能带领200万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呢？所以神的工作当然需要兴起领袖来。那么同样在教会里面需要有领袖，需要有人把肩膀放起来，需要有人一同来扛约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长老执事的工作，这个就是父老跟少年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在腓立比书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建筑、有执事，还有众圣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教会里面有做父老的，教会里面有少年人，还有教会里面有小子们，就是儿童们。所以根据生命的程度，你看见很自然，有的人像父亲一样，有的人呢结果像打仗的勇士一样，这就是那些少年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许多时候啊，我们把教会一组织化了以后，你看见现在我们就想着，如果要有教会的话，第一要有长老，一定要执事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用个什么样的制度，我们应该怎样做？那么弟兄姊妹，很不幸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把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当作宪法， 然后呢，我们所以为的教会就组织成功了。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永远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它必须是诞生的才可以，它必须是经过产难生下来的。所以没有一个有组织的能力能够组织一个教会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组织一个东西，那不过是世界上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呢？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让我们记得，很多人怎么感觉的？很多人就是觉得，因为提摩太前书后书很明显在这里讲到应该怎样按立长老，怎样按立执事，长老的资格是什么，执事的资格是什么。那么有的人说，那么谁来设立长老呢？就保罗在设立长老。那么现在还有没有使徒呢？所以大家所注意的是什么？大家所注意的就是外面的东西，外面这些办法。所以尼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工作的在世》，英文翻作 Normal Christian Church Life。 在他的序里面，我不知道一中文怎么样，在英文的序里面很清楚，他说当他写这本书以后，他最担心的不是攻击他的人，他不怕，他不怕攻击他的人，他不怕，他怕的是拥护他的人。而拥护他的人就把他所写的书当作宪法来实行，这是他最怕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大家读提摩太前书、后书到提多书的时候，只是把这三封书信从保罗十三封书里面把它抽出来，变成个独立的东西，没有这件事。这三封书信是和前面十封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你不能把它分割的。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单位把它抽出来的话，那么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组织。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生机体，每一个生机体都有组织。你去问任何读医生的，你去问，你说这个懂得这个医学的人都知道，全世界最好的组织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实在说来，今天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头脑啊，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脑。但是呢，我们这个电脑啊，和世界电脑进步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普通所看见的电脑是怎么样？比方说，你看见一幅图画，这个电脑呢，它当然就扫描的是从是这样，是慢慢在第一行扫过去，第二行扫，第三行，然后扫到你眼睛，扫到你鼻子，然后最后扫到你这里，然后这个是你的一张的脸。所以每次电脑在那执行工作，它一定从头这样扫描一遍。但是我们的头脑不是，我们的头脑当你看一个东西的，它一看是一片的就看上了，不是从头到尾读到最后一面没有，它一看第一次从头到尾就看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搞这个搞电脑的人，他们就想有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人脑的办法来一个很来一个很大的很有力的一个头脑，很有力的一个电脑，这是所谓 super，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谓超级电脑。那所谓超级电脑什么呢？就是用很多很多的微电脑，很多很多的这些小电脑，然后把它并列起来，平行并列起来，所以你一看一下子就是一面的图画。不是从头到尾，你否则看一幅图画很辛苦，也许你要过几秒钟以后你再看清楚。它不是人的脑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谁不说我们的脑子不是电脑？我们的脑子根本就是计算机，而且是全在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个计算机比这个更厉害，没有，不可能的，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所以如果我们看人的身体，你看整个身体当然就是一个组织，没有问题。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组织是从生命来的。你如果把生命拿去了，你照样可以做。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电脑嘛，今天的计算机就是你把生命拿掉了，你可以做一些东西。但是现在的弟兄姊妹难在什么地方呢？难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为了教会热心，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我们有讲广东话的教会，有讲福州话的教会，那么好像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每一个都像计算机一样，看见吗？但是在神的感觉里面，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你只要给他生命，你就不怕没有组织，当然会有组织的。 那么大家要问，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提前提后提多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上一次不是提醒弟兄姊妹吗？不要忘记这一封书信是写给提摩太。为什么写给提摩太？因为当这个保罗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上次说过，也许去了腓立比，然后又去了这个哥罗西，然后到了西班牙，好像西班牙回来就到了以弗所，大概这样，我们不敢确定。然后呢，他觉得他应该到应该到马其顿去，所以他就把谁留在那里呢？就把这个提摩太，就叫他仍住在以弗所。你看，这就第三节嘛。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所以可见以弗所有需要，是不是？那么神为什么，保罗为什么把他留在那里呢？要处理几件事情。那么很明显的，那么等到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保罗就告诉提摩太，那么应当怎样按例长老，然后应该怎样的按例执事。所以到了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那么这些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就是安排长老，这些事就是安排执事的事。那这个和什么？教会的责任有关系，和教会中的领袖当然有关系。教会怎么能没有领袖呢？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在马其顿多待一会儿时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在神的家中你应当知道怎样设立长老，在神的家中应当知道怎样设立执事。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第一个应用，当然应用在以弗所啊，没有问题啊。你记不记得？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保罗是告诉提摩太说，那么等到我还没有回到以弗所以前，那么在以弗所教会，你知道要怎样设立长老，你知道要怎样设立执事，那么这些人的肩膀一定要摆进来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如果对于以弗所教会历史稍微有一点认识的话，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老早有长老了，怎么会没有长老呢？你记不记得大概是十年前，他写这封信大概十年前，你很容易算嘛。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假定是六七年啊，主后六七年，好吧，六七六八左右，六七年好了，假定是六七年，六七年呢，然后他推回五年，推五年嘛，当然就是六二年，六二年，那你记不记得他坐牢，罗马监狱坐两年，然后呢，这个，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该萨利亚他又坐了两年的牢，所以一共五年加四年是九年，差不多十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十年前你记不记得他到了以弗所，不是到，没有到以弗所，他到了米利都，然后呢把长老们从以弗所请来。那么那一次当他和他们话别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保罗的感觉是很沉重，然后大家都知道不能看见保罗他们，你看那次是个很伤心的告别。那么我想那幅图画我们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还需要怎么还需要长老呢？长老已经有了，而那个长老多半是谁设立？多半是保罗设立的嘛，很清楚嘛。所以腓立以弗所教会不是没有长老啊。那么那些长老不要忘记，当他对以弗所长老讲的时候，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换一句话说，在以弗所三年之久，那保罗的的确确凡是神的旨意，你看见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的。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已经把神全盘的旨意已经给了他们了，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和临前离后里面所启示的，那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他所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说，如果有一个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如果有一个教会能够有那么丰富，你看没有一个教会像以弗所一样，他们蒙的恩典，他们是在人在福中不知福。你看见神的的确借着保罗不知道给他们多少的话，而且所有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所以你看这些长老们实在尽心，他们的的确确这个肩膀挺起来，的确他们是牧养群羊的，你看见吗？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了羊群要小心。所以你看见这些牧羊群羊的，他们像父亲一样。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把羊群带得非常好。所以你看保罗能够把他的知识进，能够把他的话语就供应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丰富的教会，神的话没有比在那个教会里。你看在以弗所教会里，不要忘记他所听见的启示，就是罗马书的启示，就是加拉太书的启示，就是临前临后的，就想想看，就是这些里面的启示。那么是不是就这么就够了？没有，等到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又写了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这两封书都是为着以弗所教会的，因为那些书信要通，要不光给以弗所，给了以弗所也可以给哥罗西看，哥罗西看完了也可以给以弗所看。所以不要忘记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在以弗所教会最成熟的时候，那么保罗就把圣经中最高的启示给了他们。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以弗所那个起头不光是有长老，有做父老的，有做少年人的，有做小子们的。很明显你看你们教会生命有的高一点就是父老，然后呢刚强的就是少年，然后呢就是小子们，就是那些儿童们刚刚蒙恩得救。你看这个教会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你看见保罗当然亲自的在那里工作，而且很明显的你看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然在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在他们中间就显出有一些做父老的，所以这个难一点没有难处的。那不光如此，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甚至于还写了最高的启示的书，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看以弗所教会所得的启示是个最高的，他你看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然后再加上这个以弗所书，再加上这个还有这个哥罗西书。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很最少这些书你看见他们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书，非常非常富裕，在真理上各方面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所以我们保罗才对他们说，教会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现在他们懂了，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如果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现在你看见那些有办法的人，那些有组织才干的人就应无无之地了。因为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所有的长老，所有的父老不是选举出来的，这些所有的父老乃是长出来的，生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家庭的父亲母亲是很自然的，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是很自然的，这个不是一个次序排出来的结果，不是，很明显这些是长出来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并不是说教会里没有组织，教会当然有组织，教会里当然有长老有执事，但是不要忘记，很明显的，你如果看这个以弗所教会第一代的时候，像保罗那个时候那一代的时候，很明显的，他们因着生命丰富，很自然你看见他们中间有父老有少年，很清楚起来扛约柜，起来维持神的见证，这是生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侍奉乃是这个真理的落实，侍奉也是道路的落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一个人能侍奉了，那就表示说他所经历的真理道路和生命在他身上落实了，具体化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就变得教会中有用的人，这个时候你看在教会里面他就能服侍很多神的儿女，这个时候你看见长老不是作威作福，这时候你看见长老不是在那里用权柄，弟兄姊妹，全世界上的人都是在一个位置上发号施令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地位的。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只有神是权柄，在整个宇宙中只有神是权柄。那谁能够做神代表的权柄呢？乃是当谁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他自然就能为神做代表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有一般人他们真的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不知不觉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权柄来。
所以权柄不是个地位，权柄不是你去争来的，不夺来的，权柄也不是一个人把你摆在一个地方的，你看见吗？所以很就看见一个交通警察一样，交通警察不是你找一个小朋友来，然后你给他穿上警察的制服，给他个警棍，然后他就可以指挥交通，结果是天下大乱。所以你看今天的难处在哪？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童子军，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童子军，我们是小的军人，但是个童子军。那么你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有长老，也有执事。结果为什么一塌糊涂？因为办法都对，你看办法没有错，按照圣经，你看看一点都没有错。做建筑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人妇人的丈夫。所以你看见，如果长老的话，你看就有两个不可以的。你看在道德上，他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他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都凡事都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按照办法、按照章程的话，好像就都对，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东西是生命长出来的结果。所以我在说，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面不能是权柄，他在教会里怎么做权柄？在家里孩子都不听话，什么人都不听话，那么今天他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能够叫别人推得动别人？当然推不动别人嘛。所以弟兄姊妹，就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切都长出来的。那不光如此，你看，不光如此，你看见吗？这里说这个第十节，这个做执事这等人呢，先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在这里并不是说好了，我们觉得哪个人会做执事，我们普通想做执事大概都是做打杂的。那么做执事嘛，都是这个做干事，那些干事们就是做执事的。那么长老们就专门管教会，所以就这个我们都世界上的，世界上我们就这个人会做董事长，就会做长老，然后这个人会做事情，这个人就让他来做执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感觉，这是我们领会。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现在你看很多东西很像，很多东西都不像，很像，因为你照着圣经来做；不像，因为整个不生命长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你需要一段的时间呢？当然，你需要先受试验。受了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很明显，他是经过一段的时间，生命长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说，你看这个实实在在，他是勇士，他应该摆进来，他可以扛约柜的。弟兄姊妹，约柜是需要扛的，约柜不能用车子推的，你看见吗？那么约柜如果要扛的话，你肩膀一定要摆进来，大家都不肩膀都摆进来，大家都聪明的很。中国人有句话叫"明哲保身"呢。啊，你只要明哲保身，我只要好好的聚会，我每次都来聚会，每个聚会都祷告，什么聚会都来，那么好了。但有一件事，就是责任你不要来找我，你看见吗？那么当然这个明哲保身了，你一卷的责任你当然是麻烦的嘛，那世界上已经够麻烦了，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上有责任，因为有钱，所以我还负一点责任。那么在教会里面，你说我什么也没有，那么现在不负起责任来，那当然弟兄姊妹，你说谁愿意？没人愿意的。可是不要忘记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啊，第一节，人若想要得建筑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所以在这里很稀奇一件事，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做长老的话，第一他要想才可以，有人想都不想，你看见没有？那么你说这个和世界不一样，世界上是我想做皇帝，那么好，或者我想做总统，这是你可以想的，你总希望有一天把你捧在那个位置上，用很多票把你捧在那个位置，这是世界上的做法。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有的人说这个世界这个太乱了，所以我现在不摸权柄的时候，我这个绝对想都不要想。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合乎神的旨意。如果合乎神的旨意的话，你要想的。为什么要想？因为人如果想要得建筑的职分的话，他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行。羡慕善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想乃是一种羡慕，意思就是说，在很多人身上，如果他怎么样做一个善工的，善工就是有一天他把他肩膀摆进来，他愿意为着神的儿女，他把他所有的时间各方面都摆上，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做建筑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也不管人家想不想。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用五人的办法，要么选举，要么推举，要么怎么样，各种方法。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是圣灵开始的。你看见当教会长大的时候，那很稀奇。 你这个一个家也这样，一个家那个指头乱呢，你谁去捡指头？谁去捡那个垃圾呢？那很多做孩子都这是我妈妈的事情，但是你慢慢孩子长大，小孩小的时候爬地上爬当然是妈妈的事情，但是等到你已经十几岁了，你看到这个指头，当然你捡起来嘛。等到到垃圾的时候，这个垃圾要去到垃圾，谁的强壮谁当然去到垃圾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一个生命如果一个家庭如果正常，一个生命如果长大的话，毫无疑问，你看这个东西一定是很自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你看见因着圣灵把这个想放在有一些弟兄们里面，那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已经学了很多的功课，他们像父老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他们学了那些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的，他们学的所有的追求乃是为着别人的，为着能供应别人，帮助别人。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属灵是为着自己的，什么时候属灵为了自己，那个自私就已经不属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看见羊好像流离失所，没有牧人一般。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有人看见这种情形，他要想，他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行的，但想还是不行。我们每个人都想做总统，想还是不行。你看见后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些条件，就告诉我们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乃是有的人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不可能制造的，不可能。那么而且你看见这些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过时间考验以后，你看见有人就是长老，有人就是执事。你不需要，你只要等到一个家里面这个慢慢长大，你说谁是老大老二老三很清，这是生命的秩序，乱不了，乱不会乱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生命这样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个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以前，以弗所教已经有长老，那个时候没有宪章，但已经有长老。如果你把提摩太前书当成宪章的话，问题难就在这里，你看见吗？许多人把前面的十封书信好像都摆在一边，我只剩下三封书信了。现在我们好好来办教，我现在我们来看教会应该怎样做。那弟兄姊妹，你完完全全把前面生命道路真理完全撇在一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完全不可能的，你看见吗？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你现在我既然保罗在这教，告诉彼得，告诉这个提摩太应当怎样设立长老，那么很明显是以弗所的长老啊。那以弗所还要设立吗？老早已经有了，不是已经有了吗？而且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是保罗设立他们，而且他们的确像长老一样，没有问题，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实在说来，在教会里面的组织不是问题的，因为生机体本身就有组织嘛，怎么会没有组织？不组没有组织是不正常嘛。所以现在我们看今天人的难处在哪？人的难处就是把生命道路真理放在一边，然后追求组织，追求释放。然后呢，你也可以有一个，有可以有一个教会，也可以有一个神学院，你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弟兄姊妹，很明显，你看人就把三本提字书当作宪章，然后你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情形。所以到底回到圣经，这个属灵国度的人才是怎么产生的，教会中的责任是怎么产生的？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是讲到建筑，讲到这个执事，这个都是跟什么，都是跟责任发生关系的。教会如果没有人扛约柜，这怎么可能，这个怎么行，这不行。约柜来代表神的见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大家通通是小朋友，如果大家通通是在像在幼稚园里面一样，那你看见你可以有组织，你有几个长老，有几个执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是长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保罗那时候毫无疑问的是长出来的结果，就是那么长出来的结果。但是经过十年了，那么当初那些长老们有的人已经太长了，所以他们被主接去了，所以大概他们有好多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不光被主接去，而且不要忘记他写这封书信大概是1967年，那么这个主后64年，那是罗马大火，你记得吗？那就是尼禄大火。那么然后逼迫就来到，那这个逼迫就来到了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所以你知道是提摩太前书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受逼迫的时候， 所以很可能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有的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不是因着自然去世，或者就是为主殉道了。所以很明显现在到了第二代了，到了第二代的时候，那么现在因为保罗本来他自己要回去，如果他回去，保罗知道怎么做吗？他知道怎么做，但是现在呢，也感谢主，就是借着这个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那你应当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保罗的时候怎么做长老，怎么做执事，没有成文的，那个时候乃是生命出来的。但是现在因为保罗要离开了，保罗要为主寻道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教会还得要往前去。那么你看见这个提摩太还得要勇敢往前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借着书信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怎样做乃是指着当初这个情形，乃是指着当初以弗所教会的情形是怎样的情形，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现在教会到了第二代了，年长的一代已经走了或者为主殉道了，那么年轻的一代也被主兴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年轻代怎么接上去的，这点非常重要。那对保罗自己来讲，他很没有多久以后他要到主那里去的，所以到了第二提摩太后书，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特别讲到，他特别想到传递见证火把的人，讲到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后书特别讲了无愧的工人，所以这一点我看你看得很清楚。前面这个提摩太前书是讲到神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是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很明显的，很明显这个两面。那么弟兄姊妹，讲到怎样做无愧的工人，那就是保罗很明显就嘱咐提摩太要把见证的火把接过去。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就把他一生的精华，他所累积的，那么他就把它写在提摩太的前书后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我们要懂得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不要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把这三套三卷三章三卷书就当作宪章了，当作宪法了，当作教会的宪法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你看见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背景，你才晓得说现在的确到了保罗到了冬天了，到了冬天，那么他知道春天要来，等到春天来的时候，无花果要重新发嫩长叶。那么它所长的果子在哪里呢？就是在它冬天的时候，当这个果子慢慢落掉了，然后还留下那个印，还留下那个印记，还留下痕迹。那么在枝子上，你看见这个还留下痕迹。到了春天来的时候，那些新的果子就在那个曾经长出果子那些地方又开始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冬天了，现在保罗等到他为主寻道的时候，他在枝子上不过留个痕迹，现在需要什么？需要第二代，在春天来了，第二代又从那在那里出发，又在那里生长。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在这个冬天的感觉里面，现在你知道是新旧第一代跟第二代交替的时候，如果主迟延的话，所以保罗才有这些交代。这些交代就是，如果主迟延的话，教会在第一代怎样是基督的身体，在第二代仍旧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在这种的背景底下，我们才不会误会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说无论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你看见的确到了冬天了，因为你看见那些年长的有的寻道，有的被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冬天。到了提摩太后书，保罗自己也的确肯定到了冬天了。那么现在谁要接起来的？当然提摩太要接着往前去。所以无论就着神在家中当怎样行，无论就着无愧的工人来说，那么我们读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我想现在都很清楚，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保罗才提起当怎样，当监督，当为人如何，执事当为人如何，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三封书信在读圣经的中间称道做教牧书信，这是 pastoral epistle， 是教牧的书信。那么一点都没有，在教会中的牧者， 那么这三封书信应该好像是为着教会中的牧者，当然普通人的说法是把长老这个也通通算作算作这个拜列，就是这普通今天所谓的教牧等等等等啊。所以那么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咳咳，我们就有一个危险，我有一个难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三卷书当作教会的宪法，当作教会的宪章。谢谢。很容易，很容易有这样的，很容易这样有这样的错觉。但是呢，我们看见，事实上呢，不是如此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说，先是生命，然后是真理，然后是道路。当道路、生命、真理被成全以后，才是侍奉，然后才是神在家中怎样行，然后呢才是这个无愧的工人。所以说无论是无愧的工人，无论是长老执事也好，他们都不是地位，都是因为他们在生命上被成全了，他们在道路上被成全了，还有呢他们在真理上被成全了，然后他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带着神的儿女们往前去。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摩西需要经过40年的旷野，因为以色列人将来要经过40年的旷野。摩西如果自己没有经过旷野，他就没有资格带领别人经过旷野。今天难处在哪里呢？许多时候长老在教会中不过是个地位，执事不过是地位，所以你看见他许多功课他自己没有学过，他怎么能帮助弟兄姊妹往前去呢？你在社会上你还可以发挥势，你还可以发号施令，这是社会，因为社会的权柄完全是地位的，但是不要忘了教会中的权柄却完全是生命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你圣经有多熟，不是你跟随主日子有多久，我们看见说，你看见长老无论如何在生命上总是丰富的，没有问题。你看见他的确经过40年的旷野，现在他有资格来带领别人经过40岁旷野。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做牧养的人，他第一要会安慰别人。那怎么安慰别人？是不是到时候讲一篇道给别人听？不是的。有很多人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人的时候，他总是被那个总是被甚至被这个罗马书8:28，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个背是可以背。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讲了半天不一定帮助人，有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和就坐一坐，什么话也没有，你看这个在病榻上的人就可以得出很多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自己要经过才可以，我们得过安慰，我们才会去安慰别人。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为什么他经过许多的苦难？因为在许多的苦难里面，保罗自己得过安慰，然后他呢，去能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否则的话，你看见一个人他有一个地位，他有个长老的地位，他说好了，现在我要去看望，现在我要为某一个人祷告。你那个姿势是对的，摆一个姿势是个长老的姿势，但是生命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扫罗跟大卫不同的地方。扫罗有宝座，大卫没有宝座；扫罗在位置上，大卫没有在位置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扫罗这个权柄是你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的一个权柄，因为他那个人不是那个人，但是因为你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就变成那个人了。结果不是，你看他不是的。但是现在你看见说谁是那个人呢？大卫是那个人，他虽然没有宝座，但是他已经做王了。你看见没有？两次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结果大卫又重新的把他放回到神的手里。你看见保大卫他里面那个生命，那是做王的生命。实在说来，只要今天把扫罗解决了，明天就不需要漂流了。只要今天把它解决了，明天就宝座就是他的，明天就不必再背十字架了。谁不怜悯自己？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是王。所以你看见在扫罗亲自对亚大卫说，你要做王的。你看见，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没有宝座，在这里看没有位置，但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是个做王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羡慕善工，要想得建筑的职分。那个羡慕是什么羡慕？那个羡慕就是巴不得我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巴不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完全的丰富。弟兄姊妹，而当我真的这样丰富的时候，那个丰富的生命不是为着我的，乃是为着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个父老，他不是光有丰富的生命，而且那个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明哲保身，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聪明人，这是社会，但是你在教会里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说，如果教会不过是社会的话，那难怪弟兄姊妹，难怪今天我们有许多一些错误的观念。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的话，你看见说这些一定都是生命成长的结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三封书信的时候，你看得出来，这个可以说到了保罗的冬天。如果讲的冬天，前面有春季，有夏季，还有秋季，所以告给我们看见保罗已经经过三季了，是踩在这个三季的肩膀上，他才有冬季的。现在保罗这么有用，现在你看见教会中有长老，教会中有执事，你看这是生命开花结果的结果。你看你这个是什么？是道路落实的结果。你看你这真理落实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一种的组织不是社会上你找到的组织，这个组织乃是生机体里面的组织。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你不可能想象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那么高，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到了提摩太就讲说你应该怎样做，怎样长老。弟兄姊妹，好像从天上掉到地下来，没有从天上掉到地下来，在提摩太还是在天上，你看见吗？还是在天上，是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的人，就把世界上政治世界里面的东西搬过来，我们来领会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我们才有这个错觉。这今天难处才变成这个难处。所以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干脆照着宪法来做，另外一个极端大家就变聪明了，你看见没有？大家变聪明了。但是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以为提摩太前书该怎样设立长老，该怎样设立执事。弟兄姊妹，你看见执事也好，长老也好，这里是有资格的，这个资格是根据他们的生命的，根据他们的真理，因为他要善于教导，所以要根据他们的真理，当然也根据他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需要圣灵来显明的。所以这个这里是很清楚，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羡慕，但圣灵可以来设立的。所以圣灵就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那不要忘记，很明显你看见当初以弗所教会怎么长老怎么设立的，现在长老也是怎么设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你看啊，27节，你看你就知道说以弗所教会实在是个很丰富的教会，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然后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弟兄姊妹，在第一代是如此，第二代如此，永远是如此。所以这点你看见很清楚的，不错，是保罗。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保罗到了各地各城设立长老，这个是圣经明明这样讲的，但是保罗所做的是圣灵做的，保罗自己不敢做，你看见没有？所以如果提摩太敬畏神的话，你看见虽然不错，神是借着提摩太，保罗告诉他们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就可以案例就可以设立。那比方说这样，这个就提多也这么说了，就可以设立。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为自己谨慎，所以你看见要端庄，要使儿女端庄顺服，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震惊，不贪财， 而且只做一个人的妇人丈夫，无可指责，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友人，善于教导，这些都是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那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都像牧野，都像牧者一样，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教会乃是谁？就是我，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你看见教会实在是很贵重的，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买来的。那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教会当作我们的资产。在这里给我们看，不光为自己要谨慎，为了全群要谨慎，因为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基督建筑。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不错，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要怎样怎样。比方说到了提多书，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个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在这里提多也好，提摩太也好，那么他们的确在保罗的确是吩咐他们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但是基本上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他们乃是看见圣灵在教会中所显明的旨意，他们顺服在那个旨意底下。所以基本上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时候，圣灵怎么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这三本提字书是有衔接性的，它是和前面的十卷的书信紧紧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样你就看见说，这些长老也好，这些执事也好，父老也好，少年也好，他们乃是生命长大的结果，乃是真理落实的结果。所以他们在生命上有追求，他们在真理上有追求，他们在道路上有追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责任很自然就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所以长大不是为着他们，主要借着他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他们如果经过四十年的旷野，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有一天他们要带领200万人经过另外一个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有这个进入家庭的，不光做妻子，更是做母亲，你看见吗？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就给我们看见，每一个生命丰满的时候，你看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他就进到家庭里面，进到家庭里面，你看见神就把喜乐赏给他，赐给他们，你做丈夫做妻子，你看这是非常幸福的，非常快乐的。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妻子要做母亲的。所以你看生命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的生命自然就分出去，他不是为着他自己活着，他是为着别人活着的。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神今天为什么把生命给我们。那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可能一个教会到了一个情形，一直大家都是小孩子，都是大家都谁都不管的，大家都明哲保身，不可能的。我们相信说，今天圣灵在许多人身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储蓄，有很多的装备。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来看圣灵是怎么做的。圣灵做的大家都看得见的，圣灵做的是全教会都看得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愿意不愿意顺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那么谁说今天是没有路的呢？当然是有路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了属灵的冬天，保罗要走了，那些长老们很多已经走了，所以需要年轻的长老，现在需要提摩太能够接过活泼来。所以他对提摩太说，你要在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因为提摩太是胆怯的，提摩太是退缩的，现在他要提摩太做大丈夫。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他当跑，他要跑完，他的路程已经到了终点。那么教会如果继续往前的话，那个见证的火把还需要传递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以弗所的教会，主需要兴起年轻的一代来，把肩膀放进来，
那么等到保罗，这是以弗所到了教会，到了冬天，那么保罗自己到了冬天，你看见说他虽然交奠的时候到了，然后呢他能够嘱咐提摩太，所以我们来看他最后的嘱咐，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四章，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势不得势，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勉励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天真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临终的叮咛，这给我们看见说，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果子应该很快就要掉下来了，但是那个果子在树枝上还留下印，还留下痕迹的，提摩太要在上面接下去。那么我们知道说，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也好像无花果树一样，好像为着现在他们已经走完了他们的路了，那么这个时候年轻的一代要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提摩太前书，有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果然这是冬天了，所以难怪保罗最后怎么说呢，最保罗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他本来以为在尼哥波利过冬天的，但神的道路远远高过人的道路，他没有想到他在监狱里面过一个很寒冷的冬天，所以他需要那件外衣来御寒。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当保罗写到这三封信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在他一生的确到了冬天了，这是保罗的冬天。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明白这三卷书那些基本的性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还有一些话，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在这里为教会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里的代表好多的个聚会点。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回来以前，你的教会要继续的往前去。主，但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求你在你自己教会里面兴起一些羡慕善工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兴起一些人能把他们的肩膀放进来，他们在你面前多有学习，多被生命道路真理来成全，好让他们在教会中能够肩负你所让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个缘故，为着教会中的责任，为着教会中的领袖，我们向你祷告。我们说，主啊，在你回来以前，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不只在生命上是长进的，主啊，但愿在这个生机体里面要显出荣耀的光景来。所以我们真是把你所给我们这三卷书再交在你手中。既然你为我们开启这三卷书，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但愿你还有更多的话对我们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下礼拜三再一次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